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查考完先知书哈巴谷书，穿越圣经紧随其后的先知书是西番亚书。这卷书的记录者西番亚先知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交代，因此解经家们对这卷书的背景考察的也非常清晰明了。据多本圣经资料显示，西番亚出身贵族，却极其关怀民间疾苦，有着强烈的道义感。他做先知侍奉的时期正值右主约西亚王做犹大国王，整个国家仍陷在恶王马拿西治下的腐败堕落、疯狂拜偶像和天象的黑暗里，包括不道德的性习俗、求生育的仪式、占星术、迷信和异教崇拜等等，社会风气非常糟糕。西番亚书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人们过着漠视神的生活，单顾自己，远离神，好像神并不真实存在一样。这是一种真实的无神论，因为无视律法，导致灵性和社会生活出现各种病态，如拜偶像、骄傲、贪婪、盗窃、暴力和种种伤害。人们普遍追求自我满足和财富，结果整个社会充斥着欺骗、诡诈和冷漠。政府不称职、不道德的关系、漠不关心的风气盛行，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义。这些境况如果跟今天的时代相比，又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啊。西番亚先知目击时间，声嘶力竭地告诫百姓，耶和华刑罚的日子快到，连勇士都会痛哭的灾祸将随着神的愤怒临近。他所说的预言清晰地宣告悲惨景象，仿佛身历其境。狂傲不知廉耻的犹大国将因其道德败坏、信仰堕落而变为荒场，犹大的邻邦也必因行恶而遭到毁灭。但尽管在一片黑暗中，先知仍看见一线曙光，那是公义的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给谦卑寻求他的人的应许。只要人及时回转，不但可逃离神的愤怒，且可居住在一个不做罪孽、不说谎言、欢喜快乐、享受神无比慈爱的世界。神会除去人一切的忧愁和重担，带领人进入到一个没有恐惧和苦痛的新世界。许多的神学家相信，西番亚先知很可能促成了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复兴。愿神透过先知的话，也能够给今天的我们有同样的提醒与激励。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3:5-19，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经历过神在你身上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呢？每当回顾神所行的神迹奇事时，你所想到的又是什么呢？那么根据哈巴谷书的3:5-19经文的记载，哈巴谷他就描绘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些奇妙经过。这段历史在出埃及记的14:1-31有详细的记录。但是神大而可畏的能力并不只是限于创造戏剧性的奇迹，他也会用这种能力来去秉行公平还有公义。那么单单被神的能力所设伏，这个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神他的管教。那么唯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学会怎么样顺服，怎么样为神来去活。好，瘟疫它是神审判恶人时他所降的一种疾病灾祸之一。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9:23-25经文的记载，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时，火花强烈的闪光，那么是指伴随着雷轰冰雹的闪电。那么这样的描述就象征性的表现了神对罪人的震怒还有审判。凉了大地，那么也可以翻译作使地震动，但是这句话并非指地基动摇，而是指测量大地。那么因此这句话就意味着神为了审判列邦而查看其行为。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那么这一句就以大地或者是山岭所具有的坚固性和不变性就比喻世上的君王，他们的权势虽然看似是万古长青，但却必定在神面前要销毁净尽。这就表明了远离神的世俗权柄或者是人间的荣华都是转瞬即逝的，终必归于虚无还有灭亡。古山它所指的就是古石，位于埃及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以西结书29:10经文说，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色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那么使徒行传的8:27就说，腓力就起身下去，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纳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你看这个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埃及就结盟，但是曾因犹大、亚述、波斯等国而经历战败并被掳沦为奴隶了。那么根据创世纪的25:1-2经文的记载，米甸他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之子米甸的后裔，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为仇敌的。古山和米甸这两族曾被以色列的士师以户和基甸所歼灭。你乘在马上，那么这一句就意指神作先锋来去击败仇敌。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那么这一句是指以色列出埃及时，神就是海水退去的事件，以及使约旦河水立起成垒，那么抬约柜的祭司得以安然渡河的这样的事件。那么这样神为了完全引领自己的百姓走救恩之路，不仅以超自然的作为跟全能来除去阻碍前进的任何的障碍，而且呢借着所有过程也成就他自己的救赎的事工。你的功全然显露，那么这句话的含义若和哈巴谷书的3:8的你乘在马上相联系，那么就更加清楚了。 使徒约翰呢，他曾将施行审判的神，那么就描述成为骑着白马、手执弓箭的骑手。我们由此看到审判的双重的性质了，也就是信徒的得救以及不信之人他们的失败还有灭亡。哈巴谷书的3:11，那么一直啊，日月都被神的全能之武器，也就是发光的剑与闪出光耀的枪所压倒而丧失其功能。那么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之时，所有发光体啊，都会因神荣耀的临在之光就黯然失色了。那么哈巴谷书的3:16所提到的身体战惊，那么这句字面意义啊，是指肠子发颤。肠子它是指人的内心的最深处，也就是无意识的自我。那么因此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指啊，足以消融心肠的那种极度的恐惧。耶和华的声音，那么是指神向巴比伦宣布审判的那个可怕的声音。那么根据哈巴谷书的3:17-19经文的记载，五谷失收，牲口死亡，那么这些啊，都会让犹大国来荒凉。那么虽然哈巴谷面对饥荒，但是呢，他仍自信会以神为乐。他的感受并没有受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相信呢，神会赐给他力量来去面对这一切。那么同样，每当困难多到好像难以忍受啊，事事都不如意的时候，要记住啊，神必定会赐给你力量。不要把眼睛盯在困难上，要把目光啊放在神的身上。那么哈巴谷书的3:17所描述的就是加勒底人他们入侵犹大，而使山河俱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根据申命记的6:11经文的记载，无花果树啊、葡萄树还有橄榄树啊，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最为有用的果树而来闻名遐迩。那么哈巴谷他虽然知道犹大将遭受患难，但他却依然欢心，这是因为啊，他确信终有一天神他必定会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你看信实的信心之人啊，不论置身在何等处境，他们都不会抱怨神或者是感到挫折，反而会以艰难困苦啊来作为试炼的一个良机，从而使自己的信心呢就日臻成熟。哈巴谷说，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那么这一句话就一指信徒成为信心的勇士啊，抵挡仇敌，来过着满有荣耀的生活。这歌用丝弦的乐器，那么这句话和哈巴谷书的3:1就遥相呼应了。灵长他就是唱诗班的指挥啊，可在献唱之时啊，按照丝弦的伴奏而来指挥这首歌。那么这种指示啊，通常都会出现在诗歌的序论部分，而在这里啊，则是位于末尾。那么这一点呢，就颇为奇特了。在哈巴谷书的最后的一节经文中，先知就宣告啊，神就使他稳行如母鹿。那么读完这节经文，或许啊，有人就不禁会说了：“神呐，求你也让我如此行，可以吗？”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神他会赐给信徒坚定的信心来度过困境，他们必如母鹿奔过高低不平的险地的。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啊，神他会秉行公义，把世上的罪恶势力给彻底消灭。那么在好日子未到以前，神的子民呢，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去生活，也要坚信呢，神最终啊，他必定会胜过罪恶。先知哈巴谷在这卷书结尾时，他就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这段给乐师的备注啊，其实是为了方便经文在圣殿敬拜时以诗歌的形式给唱出来的。那么读完这卷小先知书，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好人会受苦吗？义人会永远的来受苦吗？哈巴谷啊，他就问神，为什么是恶人当道，好人受苦啊？那么神的答复就是，好人不会永远受苦。先知他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也看到神他有无限能力啊，来掌管世上的万事儿。神他是永远活着的，永远掌管世界和天下万物的。神现今的作为，并他将要成就的大事啊，我们都是无法完全参透的。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就是，他是神，他是永远不会错的。那么知道这一点呢，我们就大可充满信心和盼望了，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啊，靠主来去安然的生活。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哈巴谷书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游览历程以后啊，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先知西番雅在西番雅书中啊，他就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还有他的生活的背景。那么这是这卷书和其他小先知书相比别具一格的独特之处。那么先知哈巴谷啊，他就隐藏他自己，在哈巴谷书中啊，他对自己的私生活是只字不提，那么甚至连他的生活的年代哈巴谷啊，他也没有提到。那么这就使得我们对先知哈巴谷啊所知是甚少的。那么相对来说，西番雅在这方面啊，他则说了很多。那么西番雅他就追溯到自己的曾曾祖父西西家，西西家他是犹大的王，也就是说西番雅呀，他有皇族的血统。西番雅在西番雅书中确切地指出他写作的时间，那么就像他写自己的身份那么样的清楚。西番雅书的开篇一章一节就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那是南国犹大最黑暗的一个时期。那么根据希伯来圣经的排列，西番雅呀，他是犹大被掳前最后的一位先知，他很可能跟耶利米啊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也许啊，也和弥迦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但是对这一点呢，有些学者还有存疑。那么西番雅书，它是大卫王朝的哀歌，那么先知西番雅也被认为是约西亚王作王期间啊国家复兴的一个推手。西番雅书不能够取代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以及约翰福音它的地位。那么圣经中最受欢迎的书啊，就是约翰福音。西番雅书啊，不会比约翰福音更加受欢迎。西番雅书的内容大家呢都不太熟悉，可能大家很少读，我敢说很少人呢听过引用西番雅书的讲章。那么好多年前呢，在一个主日崇拜的上午，我就准备以西番雅书来去做讲章，我就问有多少人听过有关西番雅书的资讯呢？那么在场大约有数百人，但却只有两个人呢来举手。所以这卷小先知书之所以被人忽略，并不是因为这卷书它的内容啊很平庸或者是不精彩。如果大家认识这卷书的主题的话，那么就会重视它了，因为它的主题啊和约翰福音就是相同的。约翰他被称为是爱的使徒，那么当我们研究这卷书的时候啊，便会看到西番雅他是爱的先知。好，让我来举一节经文来去证明我的看法。你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你熟悉西番雅书的三章十七节吗？这一节经文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怎么样，这一节经文说得很好吧？但是西番雅书和约翰福音呢有一点不同啊，这就像大海上的孤岛，它是你在暴风雨中的大海上啊唯一的藏身之处。那么这卷书的用字啊是比较的严厉，比较的无情的，让人感觉到好像神在倾倒他的愤怒。比如说西番雅书的三章一节经文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 说，西番雅书说到很多审判的信息啊，怎么可以说爱是这卷书的主题啊？如果要找到证据来证明爱是这卷书的主题，那么正如谚语所说的，这就好像啊在大海里边捞针那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要讲一个非常神秘的故事来去给你听啊，好证明我的观点呢是对的。用这种方式开始研读西番雅书，这听起来呢似乎很特别，但是呢可以说明啊我们认识西番雅书。我的故事主题就是爱的黑暗面。故事是这样的，半夜时啊，有一个小女孩，她睡得很不安稳，有一个男人啊，外表看起来呀很严厉很严肃，他就轻声轻脚的就进到小女孩她的卧房，走到床边。当这个小女孩一看到眼前这个男人时，小女孩脸上啊就尽是恐惧的表情，她就开始尖叫。她的母亲呢就冲进这个房间，这个发抖的小女孩就抱住她的母亲，这个男人呢就跑去打电话。那么显然电话里的那个人是他的共犯，他们就轻声细语的在做一些安排。那么很快的，这个男人呢又再次跑进这个房间，把小女孩从她母亲的怀中就给抢走了，就飞快地冲进车里边。小女孩她还在哭，男人呢就试着捂住女孩的嘴，不让这个小女孩哭出声音来。男人把车就开得很快，那么终于把车就停在一栋又大又阴森的建筑物前边。这个建筑物啊看起来让人很不安，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建筑物啊有一部分它是暗的，但是楼上有一个房间它是亮着灯的。小女孩就被急速地带进大楼，带进亮着灯的房间，交给另外一个男人，也就是刚才啊和歹徒讲电话的那个共犯。那么接着小女孩啊又被交给另外一个女共犯来去看守，这两个人就把小女孩就带进一个小的房间，那个带女孩进到大楼的男人呢则是留在房间的屋外头，而房间里的这个男人则用一把非常闪亮的尖刀就刺进这个小女孩她的身体，女孩就毫不知觉地躺在床上了。好，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可能就是啊，我真希望警方能够抓住这个绑架小女孩的这个歹徒，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我没说一个卑鄙的男人做了什么坏事啊，也没有说住在死囚牢房里的这个男人怎么样啊，更没有说一个罹患精神病或者是狂躁症的歹徒犯了多么可怕又残忍的罪。我是向你啊来描述了一个出于爱心的行为。其实呢，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我向你所描述的这种爱啊更加真挚的了。我相信这一定会让你啊感到很惊讶。好，让我来再补充一些细节，你就明白我究竟在说什么了。原来那个小女孩啊，她肚子很痛，在半夜就醒来了。她过去啊有过好几次像这样的发作，那么医生就告诉这个女孩的父母要很小心的去照顾她。把女孩急忙的送进大楼的是她的父亲。那么当这位父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肚子很痛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医生，跟医生约好要把孩子送到医院的急诊。然后呢，这位父亲呢就急忙的把女儿送到医院来去交给医生。那么医生呢就把小女孩啊就推进了手术室，为她来紧急开刀。那么从头到尾啊，那个父亲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他温柔的爱，他很爱他的小女儿，并且很有智慧的来做了正确的判断。好，你看我已经向你啊来描述了爱的黑暗面了，但是这还是爱。这个父亲他深爱他的小女儿，那么正因为如此啊，他才会在半夜带小女孩去医院，交给医生为女儿来动手术。那么同样，这位父亲因为爱自己的小女儿，他才会带花和糖果给他的女儿，并且一个礼拜以后啊又把小女孩交给她的妈妈。当这位父亲把小女孩交给外科医生的时候，他所流露出来的是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那么同样一个礼拜以后啊，他把小女孩带回家交给妈妈的时候，他所流露出来的也是同样的爱。亲爱的朋友，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你会让对方有安全感的，你会想给对方幸福的，那么这种爱就超过了暂时的安慰，超过了世上的享乐了。你看，爱是为对方来着想的， 那么这就是西番雅书啊，这卷小先知书它所要表达的这个主题了，也就是爱的黑暗面。那么现在的人呢，把神的爱就过度夸大，那么使神其他的属性在比率上啊就失去了平衡。那么因此显出神的爱呢，似乎是很软弱的，没有能力的。他们只提到神爱的光明面，那么另外一面他们却提都不敢提。有一种所谓的神的爱，对我来说就像祖父的溺爱，而不是父母啊为着小孩着想所流露出来的坚持。有些传道人他们像鹦鹉那么样的啰嗦啊，一直说一些陈腔滥调令人厌烦的一些话语。他们说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他们就重复的说啊，说到让人耳朵呀都听腻了。可是呢，他们却没有提到神爱的黑暗面，他们不但没有提到爱的实质面，反而把爱呀说得很恶心，把爱都说到烂了，完全听不出是为对方着想的真爱啊。请注意啊，神的爱有黑暗面，神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去对待我们的。这位最伟大的医生会把他的孩子啊放在手术台上，他看到罪的肿瘤，看到致命的病毒啊吸干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也看到好像癌症一般不断成长的罪。那么他会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啊为我们来去切除的，他会毫不犹豫的严厉的来去处理我们的问题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西番雅书提醒我们，我们绝不应该认为神的圣洁是理所当然的。神以恩慈接纳我们，就预示着他要跨越非凡的距离来拯救我们脱离可怕的审判。那么人若要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就必须选择过圣洁正直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